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看过一出戏，
这出戏呢在2013年呢是获奖的，
大明劫。大明劫讲述的是明朝末年瘟疫流行，明朝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当时的将军孙传庭临危受命，起兵入面就用了民间的郎中，即是医生，吴有胜。吴有胜字幼可，吴有胜就在军中和民间是医病的，帮人解除瘟疫的历史故事。
当时电影的场面，
那些村落很多是实失九空，
一村百余家，没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没一幸免。有些人在煮紧饭就扑了在那里，锅里面的食物还冒着热气，到处尸横遍野，死了都没人掩埋的末日景象。
军中很多人染病，死了那些人呢是挖个大坑堆埋一堆这样掩埋的。那出戏的这些这画面呢是令我十分之震惊的。
回想起呢新闻播放意大利感染中共病毒而死的人，亦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令人悲伤和不安。电影的场面已经成为了真真实实的我们身边的状况了。
觉得这个电影的场景和我们现实是几咁相似。电影呢它展示的这个故事呢都是真实的。吴有可呢是确实是有其人，在1642年的明末，当时呢都是流行大瘟疫，山东、河北、浙江一带呢染病的人非常之多，实失九空啊！幸存者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失去了亲人的。当时吴有可医病救人呢，他是突破了传统的伤寒论的方法，提出了戾气治病的瘟疫学说。什么是戾气呢？即是恶疾。咁喺电影上呢吴有可系咁样解释嘅。佢话呢个戾气呢系戾无影去无踪，肉眼睇唔到。好似空气中嘅灰尘，你摸唔到睇唔到，但系佢存在于空气，通过空气嚟游走。佢系咁样解释呢个戾气。咁就系因为佢对呢个瘟疫有独特嘅见解，同埋认识到佢系传染的，空气入面传播的。所以他当时的话呢就用隔离，跟住呢是服用他配置的中药达元饮。咁呢就当时呢有一定的疗效的。好多人呢是在他的治疗之下呢康复了健康啦。但是当时呢瘟疫刚刚起手的时候呢，吴有可同他的师傅呢是有了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走了。他的师傅呢用传统的方法去医，没发现有这个戾气的传播性。
明军初期染疫而死的士兵呢都不少，
所以明军呢都是损失惨重的。这段历史令人很困惑，为什么呢？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末年
灾荒年年，那就瘟疫盛行，就有农民起义的，那就是李自成啦起义啦，又有清军入侵啦。但奇怪的是，那些瘟疫呢好像跟清军有约定，只敢扰明朝的人，明军的兵力战斗力就大减了。那李自成率领的义军得瘟疫的人不是太多的，而清军呢就没有一个人感染。清军里面的八旗兵里面呢都有汉人，但是他们都没事。清军里面除了骑兵还有步兵的嘛，他们都没事。咁投降咗清军嘅明朝嘅军队呢亦都冇事喎。清军同埋吴三桂等人嘅汉军一路打到南方，佢哋都冇事。呢啲瘟疫呢好似係有眼睛㗎喎。到底係咩原因呢？我諗好多原因都有。咁突破科学嘅框框，即係令人不得不猜想。 呢啲瘟疫咧系见子大明，即系天意要灭大明啦。天之将变，必有瘟疫，意味住朝代要更替啦。可能系
听众朋友，你又系点样睇瘟疫只系感染明朝军队呢件事呢？
咁当时咧，吴又可用呢个达元引咧，
帮咗明军嘅大忙之后，呢、这个药方就收集喺《瘟疫论》一书入边。
喺2003年非典时期咧，咁就有人用达元引做辅助治疗，咁系有一定嘅疗效啦。但系佢并唔系有奇效嘅。我哋都知道，科学发展到而家，人类仲揾唔到治疗病毒嘅特效药嘅。连治疗感冒的特效药都没有，因为杀死体外的病毒容易，如果杀死体内的病毒呢，
就会连好的细胞一起杀死。
因为所有针对病毒的药都是普适药，是靠调节人的免疫力，靠自己去抗病。这个都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吃完感冒药我们会黑眼瞓，就是那个药令我们黑眼瞓，等我哋多休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高过你身体上病毒嘅活力嘅时候咧，你就会康复，否则你嘅病就好唔到噶啦。所以中西医嘅医生，当你有病嘅时候，佢都提倡话多休息，多休息就系咁解啦。达元引作为中药，除咗调节免疫力之外咧，仲有疏通脏腑等作用噶，所以比一般净系提高免疫力嘅西药嚟讲咧要好。但是再好都是没有奇效的。那既然是这样，吴又可又为什么可以很快地治疗一些瘟疫呢？我们休息一阵再跟大家探讨。
正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大明劫呢出戏，向我哋展示咗明朝军队感染咗瘟疫嘅悲惨嘅情况。咁呢场瘟疫咧，就系令明朝军队嘅战斗力啊，大大咁减咗。后屘将军孙传庭咧，系启用咗民间嘅医生吴又可啊，吴又可咧，佢就发现咗。呢次瘟疫是由于戾气所致，所以他用了他自己独特的配方叫达元饮，具体做法是将人隔离，跟住服用他的中药，同埋呢是要戴口罩。他这个达元饮据说呢，在2003年非典时期呢，有人用这个吴又可的达元饮来医治，那就做辅助治疗，他是有疗效，但系佢并唔系有奇效嘅。既然系咁，吴又可又点解咧可以迅速咁治疗瘟疫呢？一系佢嘅方法揾对咗啦，系首先系隔离嘅。咁仲有一个原因就系话，吴又可佢治疗瘟疫嘅时候咧，佢有一个绝招，就系佢嘅药引子啦。咩系药引子呢？咁药引子亦称为引经药、引药。俗话话，药无引屎，则不通病所。药如果冇得药引呢位使者嘅话咧，就去唔到病灶嘅地方。咁药引子主要系可以引导处方中嗰啲药力集中到某一个部位或者脏腑嘅，直达病所，咁就使嗰啲药效咧。更加可以发挥佢嘅医疗嘅效果噶。咁具体咁讲咧，药引子咧系有咁样嘅功效噶，就系、是、增强药物嘅疗效啦。比如健脾胃助消化嘅中药药剂，通常咧佢会因应呢个患者嘅情况加入大组啊，作为药引嘅。产后淤血多，奶汁少。通常就会用到生化的颗粒或者是生化丸啦，最好呢是以红糖送服啦，以增强补血散寒去瘀的效果。咁直达病处，即是直达病所，中医认为呢盐味呢就行是入神经的。咁为咗呢帮助嗰啲药呢直达到病患处，更好地发挥补肾的作用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咁就会建议大家是用原水服用的，比如你吃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等等，最好是用淡原水送服啦。咁药引子仲有一个作用，就是缓解毒性啦。清热解毒的药，嗰啲药性呢就会寒啲嘅，容易伤胃。含贝壳矿石类的中药呢较难消化，咁就需要用米汤嚟送服，咁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嘅刺激，咁呵护个胃气嘅。咁当时咧，吴又可用呢个达元饮咧，呢、這个药引子咧系根本药只系辅助嘅调理啦。有咗嗰个药引子咧，达元饮就可以变成滅瘟嘅特效奇药啦。冇咗佢咧，达元饮只系普通嘅药啫。即是只能够起辅助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将中药里面的药引子是当成辅助的。而药方呢才是为主要的治疗的作用。刚刚是倒转了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这样的认识呢？原因就是那些药引子呢是没有留低下来。因为中国古代的绝技的成全呢都讲究口传心授，不能文字的。所以吴又可写《瘟疫论》亦都不可以将他的药引子写低落嚟的。如果你遇到民间的高人，或者邂逅世外高人，或者去找一些修到一定境界的修炼人 你问那个药引子，他就会告诉你，吾又可是道家一门修行的人，行医就是他的修行，那个药引子就是他们那一法门的口诀，或者叫做真言。这些口诀，这些真言，大家都容易明白。他主要是等那些患者认识神，呼唤他那门的护法神，念诵口诀，然后食药。只要诚心跟念诵那一门的护法神，就会看见，就会听见，就会给这个人一个受记。这个受记是一道灵符，瘟神会逾越有这些灵符的人，即是不再为难这些有灵符的人。即使已经是感染了病，那他都会将这些毒力从他身上撤走，那没有瘟神毒力的加持，病毒的活力就会锐减，即使是免疫力低，都可以战胜这个无根的病毒了，人就会逐渐恢复了，战胜它了，病亦即是好了。那有人可能会问，吴又可的口诀是什么啊？讲出来啦，加上达原引，那武汉瘟疫、中共肺炎，那就有特效药啦，那就不用现在在研究研究研究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都不啱用的了，因为人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精神轮流值守，即是有不同的神是看护着人类的，事过境迁，那个受记呢就会失效的了，因为不同的神管，那哪个管就哪个给受记呢，是不是？武汉肺炎瘟疫又称中共病毒，来势凶猛，直卷全国，甚至蔓延到全球，那是需要更大范围更普适的真言来富有世人的。那这个真言是什么呢？下面几个真实的故事，或者是给你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条条信息，我向你传递这神的旨意。你可知道中原为何灾难遍地？祸端就源于中共的战天斗地。天降灾难之前，会把好人救起，邪恶疯狂阻挡封锁，把真相平定。记住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选择善良，上天会保佑。就藏在真相里，希望你明白真相，把灾难躲避。善恶有报是天理，灭中共是天意，共产邪灵肆虐中华近一个世纪。抹去烧印记， 请把九字真言记在心里。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吴又可嘅达原因。是记录在《瘟疫论》一书里面，在瘟疫流行的2003年 SARS 期间，有人用了这个达原引。我相信现在如果用中药治疗的话，同样是会用到这个达原引。那为什么这个达原引现在只是辅助治疗，只是辅助的作用而达不到奇效呢？原因就是当时吴又可他用药的时候呢，除了是有这个药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药引子啦。这个药引子或者是称为口诀或者真言，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呼唤自己那一门的护法神来保护自己。那现在我们没得这个药引子，所以那些药呢是只能够是辅助作用啦。而吴又可呢是没有将这个药引子呢留下，即使留低的话呢，其实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精神去看护着我们人类。那现在事过境迁，面对来势汹汹的中共病毒，那这个药引子这个真言又是什么呢？我们听一听以下这些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所经历的，那是发生在武汉封城那段期间的。他的亲戚 Z 先生呢，过年去武汉，亦都是去年春节前，好像现在这样的时间，那就去武汉，那发现呢那里疫情已经很严重，没几天就宣布了封城了。我们记得2020年的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的，那想出城呢已经很困难了。 Z 先生就想了，被困在这里是死，冲出去可能都是死，但是总比困在这里好些。于是他就想方设法逃到周边的一座城市，没想到刚刚到达那个城市，那里又要封城了。那他只好疲于奔命，设法到了其他的省，又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自己屋企所在的城市。但是到了家，他都不敢跟家人团聚，就自行隔离，心想14天之后没事就自由了。就在第14天那天，他突然之间出现高烧、咳嗽、胸痛等武汉肺炎的症状，而且人很快就顶不住了。他打120电话向医院求救，医院回复他说没办法去接他，叫他自己去离市区好远的一所医院去就诊。他的病情这么严重，根本无法自行去医院，他彻底绝望了，千辛万苦从疫区逃回来，还庆幸自己执回条命。但是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入面，他打电话给他7岁的仔，爸爸病了， 可能好快就唔得啦。而且先生嘅仔、老婆同埋佢嘅外母都系法轮功修炼人，因为喺异地无法嚟到佢身边，好替佢着急，一直鼓励佢。佢嘅仔不断咁打电话同佢讲：爹哋，爹哋，你一定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不断嘅讲啦，一定要讲啊！佢终于谂起咗法轮大法，答应咗佢嘅仔。佢心入边都谂：当今法轮大法喺世上弘扬咁多个国家，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喺各种突发事件面前，喺灾难面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九字真言，真嘅可以救命噶。佢似乎有咗希望。嗰一晚，全家人都经历咗难熬嘅一夜。第二日，屋企人接到咗佢嘅电话，佢话佢高烧已经退咗，成身大汗淋漓，而家好虚弱，冇办法起床，但系已经退咗烧啦。叫屋企人放心，屋企人个个都好激动，佢嘅父母忍唔住流落咗眼泪。我哋都知道山赤头上有神灵，而今大家都面临夺命嘅大灾大难，咁对待法轮大法嘅态度就可以决定你嘅未来，敬重法轮大法就可以得救。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休息一阵，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则故事。
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一位法轮大法嘅家属得咗冇肺，念诵法轮大法好，咁咧就系、是、顺利系康复嘅。同样呢个故事咧，都系法轮大法嘅弟子嘅家属所经历嘅一次艰难嘅时间。听下呢位家属嘅心声，佢系咁样讲嘅：喺2020年嘅1月19日。我去机场接人，1月20日我要去银行汇款，在银行滞留了3个多钟头，第二上午再去银行将事情办完晒。回到家下午就出现了身体不适，不以为是因为这几日叠来叠去所致，但是到了傍晚出现了发烧、呕吐、成身无力的症状，一啖饭都吃不下。这个时候修炼法轮功的老婆就提醒我，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很好啦。还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给我听。晚黑烧得好犀利，天光的时候烧就退了啦。不过还是没有胃口吃嘢，那就吃了一些面条，饮了一些粥再回工啦。感觉好像是好翻。1月23日单位放假，我就回老家贴对联，但是还感觉身上没有力气，中午只是吃了些粥，下午又发起烧来了。那我撑住回到家，倒在床上，全身发滚发热。我继续听法轮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听了成晚，虽然高烧，睡觉还是睡得着，白天又继续听。第二日是腊月30日，即是大年三晚了。我因为持续高烧，全家人聚餐我都没办法去参加。大年初一还是发高烧，老实说坚持了这几日一直都是高烧，粒米未尽，我开始怀疑自己是染上了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了，就想是不是去医院去看一看好些呢。现时中共病毒武肺猖獗，医院人满为患，又担心被感染。正月初二轮到我值班翻工了，好彩嗰阵时咧，我已经退咗烧，而且去食一啲嘢。我坚持要去值班，我知道系法轮大法嘅师傅救咗我，我就将自己呢啲经历分享俾其他人。咁就系急难关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罗碧雅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2020年的4月上旬，罗碧雅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炎住院，医生诊断他为 60% 的肺坏死，已经没得救了。他发了一封 email 给罗碧雅，说自己就来不得了，已经放弃了治疗。这个期间呢，罗碧雅呢一直有留意到法轮功学院办的媒体讲九字真言可以救命的事，他就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发了给他的同学，叫那个同学念九字真言，对他的肺部有好处。这位同学很信任罗碧雅，那他就开始尝试念诵九字真言，他发现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就坚持念，最终他是得救了，现在已经出了院了，医生说他康复的情况很好。另一位念九字真言得救的是纽约的珠宝商盖德。盖德是一位居住在美国长岛的珠宝商，今年73岁，是犹太籍美国人，是一位女士。2020年3月，盖德被诊断为新冠肺炎，咁盖德就按照医生嘅吩咐啦，喺屋企隔离。后尾出现咗呼吸困难，冇办法呼吸，感到死亡嘅恐惧。4月下旬嘅一日，佢一个叫安娜嘅法轮功学员朋友嚟电话，得知咗佢嘅情况之后，就话俾佢听，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慢慢地 一声又一声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里面，他喘气喘过来了。在接下来的生日里面，盖德终于可以似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不管哪个创造了这个口诀，这个口诀真的可以令人正确呼吸的方法，我都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真是我的经历。盖德说现在他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些都是这些患者的亲身经历。各位听众朋友，听完这些亲身经历之后，你是不是明白了现在吹吉避凶的真言力呢？希望你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明白了真言之后，人人都健康，人人都平安。这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珍惜情缘把家还。